我们接着看卷35讲义1013页。底下谈习相应品第三。习相应品就是我们学习波尔波罗蜜，跟波尔波罗蜜相应。首先谈众生与诸法但有名字，所说的名字也不可见。好，波尔经说，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萨行波尔波罗蜜的时候应该这样的思维，菩萨只有名字，佛也是只有名字，这是指我空的部分。再来法空的部分呢，般若波罗蜜亦但有智，色受想行识也是但有名字，有我只不过是假名，法也只不过是假名，我不可得，法也不可得。舍利弗，如我但有智，一切我常不可得。我们说如是我闻啊，或者你我他啦，这个其实都只是个假名，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那这样的我有不同的异名，这里列出16种名号。我、众生、寿者、命者、生者、养育、种树、人、作者、始作者、其者、使其者、受者、使受者、知者、见者，有16个名号。那这一切都是不可得，不可得空故，但以名字说，他没有实在的自信，这称为不可得。不可得就是空，只不过给他一个假名，叫做我，叫做人，叫做众生、受者。菩萨摩萨亦如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见我，不见众生，乃至不见知者、见者，连所说的名字也不可见。虽然说我啦、菩萨啦、佛啦、诸法都是假名字，连这个假名字也不见，不执着。好，底下问曰，说第二品末已说空，就是前面奉波品已经有提到空啦，一切是假名啦，那现在为什么要重说呢？论主回答，上面多说法空，现在兼杂着说法空跟众生空。行者观外法尽空无所有，一切法都空无所有。有的人误以为能观空的人他是实有不空的，所以为他们再进一步说观者也是空，所以所观的法是空，能观的人也是空。那众生空在声闻法里面谈的很多，一切佛弟子大家都知道诸法当中无我，就是五蕴假合的我，这个我不可得，这一般的声闻贤圣弟子大家都知道，五蕴假的我不可得，这个我是空，但是一一的五蕴，五蕴的一一法到底是不是空呢？这个就有异说了。佛灭后500岁就分成两分，有的人他有相信色受想行识的这些法也是空，可是有的人呢，他只相信众生空，认为有五蕴组合的我虽然是没有，但是五蕴的法一定是有的。他只有取五蕴的人，也就是说但受五众者，就是五蕴假合的这个人认为是空，可是这个一一的法他认为一定是有，就是我空法有了。有些声闻的人他就会认为是我空法有，那菩萨他认为我空法也是空， 以是故佛说众生空，来比拟法空。我不可得，法其实也不可得。复次，我空比较容易知道，法空难见。随者何？我用五根来求实在的我，不可得。这我呢，只不过是身见力，就是萨迦耶见，本来没有我，误以为有我，意想分别，误以为有我。那我们只要去除这些意想分别，就能够知道我空。可是法空呢，色可眼见，声可以听得到，明明有色声香味啊等等，哎，这个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这个法好像实在的，就在眼前啊，比较不容易了解它的空。那这两件事啊，就是我跟法，在般若波罗蜜当中都是空的，就是我空，法也空，如十八空义中说。十八空在前面卷31有详细的解说，请参照。好，底下谈我空与法空，我有16种义名，我乃至知者见者。有人就问，那这16种到底是同一件呢？同一个东西，或者是各个别义不同？论主回答，它其实是同样的啦，因为随着事情它有不同的名号。好，底下一一的解说这16种名号的意思。我于五蕴中，我所兴起，故名为我。就我们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可是有人不知道它是因缘生，误以为有实在的我，产生了我执。那有的人又认为这五蕴是我所依的法，这五蕴是我所依的法，也起了我所心，则名为我。好，第二，众生，五蕴和合中生故，名为众生。好，第三、第四就是受者跟命者，命根成就故，名为受者命者。我们有成就命根，可以有一起的生命的相续，又称为受者命者。第五是生者，能起重视，就像父亲生小孩，故名为生者。那除了生以外要养所以就第六叫做养育，要喂奶啦，给他穿衣啊，吃饭啦，他才能够长大，就名为养育。第七名为种树，种树在其他地方翻成卜特伽罗。那这一节是种树的意思，就是五蕴十二处，六根六尘的十二处，还有十八界，加上六识，有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这诸法因缘，有这五蕴啊，或者十二处啦、十八界组合的这个人。那这些法术都有定数啦，它的理法有一定的定数，故名为众数。那卜特伽罗有的翻成速取趣，就是速度往返五趣啊，或者六道轮回啊，称为速取趣。第八是人，行人法故名为人。好，第九跟第十这是一组，作者跟始作者，就手足能够有所动作，则名为作者。或者力量能够使依他，这称为始作者。11跟12，能起者跟使起者，这个是针对业来说，能够造罪业或者造福业。能起者就是能够造后世罪业或者是福业， 名为能起者。使起者就是使他造后世的罪业或者福业，名为使起者。那有造业当然就有受报咯，所以十三十四这是一组，这是从受果报来说。十三的受者是后生受罪报啦，或者是受福报，这名为受者。十四，令他受苦乐的果报，这名为实受者。十五、十六，见者、知者，这有两说。见者，从六根来说，就是眼见色，这名为见者。五是知，这名为知者。第二说，这个见呢，除了眼见以外啊，我们讲说哦，你有没有正见呢？或者邪见啊，这个也称为见嘛。那这里的见呢，那不只是肉眼见而已，还有慧眼知啊。所以第二说对见者，他就范围比较广。除了用眼见色以外，以五邪见观五众。五邪见，比如说角注113所说，有邪见啊，有身见，就萨迦耶见啊，边见，见取见，借取取见，这邪见也称为见者。或者世间的正见，知道有善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这样的世间正见。或者是出世间的正见，能够知世地之缘起，观诸法，这名为见者。所谓眼根，还有五邪见、世间正见，或者是出世间的五漏见，这都名为见者。其他的是根所知，就耳鼻舌身所知，名为知者，即意识所知。所以眼那是见者，其他的耳鼻舌身意，这个就是知者。如是诸法皆说是神。第二，神我与诸法都是只有假名，皆空无实。这个神我十方三世诸佛还有贤圣，他找不到一个实在的我，或者是知者见者可得。这些我知者见者只不过是意想分别，强为其名。我只不过是假名，这个法其实也是空不实在，只是假名安立而已。外人就问，神只有这十六个名字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名字？这个人也真是的，这十六个还不嫌多吗？还要更多，还有没有啊？他说略说着十六啦，广说那就很多很多啦，无量。随事起名，就像官号差别，或者是你的工巧技艺啦，或者是出家得道啊，种种有很多的名字。那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生啦，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毕竟空。好，那众生空跟法空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如果透彻了解到众生空的话，那没有一个我可得嘛，对不对？那当然他就能够了解到法是空。如果还执着法是实有的话，那谁在执着这个法实有呢？那个我一定不是正确了解到空啦。法空故生亦空，了解到法是空，比如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法是空，既然了解它是空，它假合的我当然也是空啦。这是从大智度人跟月称的中观来说，二圣人他也可以了解到我空，也可以了解到法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哦。但是唯识家也得就认为二圣只能够知我空，不能够知法空。但是以智论来说，二圣他其实也可以 知道法空。好，底下经啊，赞叹菩萨的智慧，胜一切二圣的智慧。好，首先谈菩萨行般若，用不可得空故，智慧胜过二圣。菩萨摩萨像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除佛智慧过一切二圣之上，佛的智慧当然菩萨还赶不上了，不过比起二圣，菩萨的智慧是超过二圣，因为他了解不可得，他了解空。随者何？菩萨摩萨诸名之法，名字所着处亦不可得故。要菩萨了解一切法都是假名，那这名字所指涉的对象，所指的对象，比如说这个名字指的这个闹钟啦，或者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名字所着处一样也是不可得。名字不可得，它所指的那个法也不可得。舍利佛，菩萨摩萨能够这样的行，那就是行般若波罗蜜。譬如满阎浮提，就满南赡部洲啊，到处充满了竹麻稻茅茅草，这比喻很多了，这比丘非常非常的多。智慧就像舍利佛，他是声闻里面智慧第一，还有目犍连，虽然是神通第一，智慧也是不错啊，他是声闻里面神通第一的。但是即使像舍利佛、目犍连他们智慧这么高，而且充满了整个阎浮提，但是跟菩萨比起来啊，跟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的智慧比起来，那这些二圣的智慧呢，还不及菩萨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为什么？因为菩萨摩萨用智慧度脱一切众生故。好，底下论说菩萨胜二圣的智慧有二种因缘，底下一出六说，有二因缘故，菩萨智慧胜过声闻比丘佛。第一个，他是知道空，以空知道一切法空，连空也不执着，不见空相，不执着空相，空跟不空他能够做平等观，没有差别，他不会执着空相，空跟不空他做平等观。第二，以此智慧为欲度脱一切众生，令得涅槃。他不是为了自己得涅槃，自己得涅槃以外还要怎么样想办法，众生不好度啊，没法度，那也想办法要让他得度，有这样的智慧。而二圣的智慧，他只观诸法空，注意哦，二圣他也可以观诸法空，不过呢，他不能够观世间及涅槃，他是做差别观的，他厌离世间，那心向涅槃，另外心求涅槃。可是菩萨能够知道世间及涅槃，世间空相能够了解到空，当下就是涅槃，那对涅槃也不会执着实有，可以去追求，能够观世间及涅槃。那既然能够观世间及涅槃，他就不必厌离世间啊，那另外远离众生啊，另外去找一个极静的涅槃，菩萨就不需要这样子了。好，下面有个譬喻，前半是在譬喻二圣人，譬如有的人他想要逃狱，他就穿墙啊，自己逃走了。后面那是比喻菩萨，有的人他要逃脱这个牢狱，他破坏种种的锁，不但自己脱离，他也 带着很多人一起脱离。这是譬喻菩萨啊，不止自己得度，也度一切众生出离苦海。另外有两个因缘胜过二圣啊，一个是大悲心，一个是般若波罗蜜。另外有两法庄严啊，菩萨的智慧能够胜二圣，一个是波罗三昧，一个是方便。波罗三昧就是看十方佛现在潜力啊，这是波罗三昧。因为菩萨他悟得空的时候，会有一个成空之难哈，他想要入涅槃，他佛现身啊，说你的本愿还没满啊，佛的功德你还没具足啊，啊，这个时候他发本心，来继续广度众生，圆满佛功德啊。还有两法，一个是常住禅定，一个是能够通达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相。还有两法，一个是能带一切众生受苦，啊，第二个自舍一切乐，要与乐要拔苦啊。还有两法，一个是慈悲心啊，无怨悔，没有嗔恚。第二，乃至诸佛功德，心里也不贪着。像这样种种功德，庄严智慧故，胜二圣。我们怎么知道菩萨很有智慧？好，那就要看啊，有的人非常聪明，他只是用来骗人家的钱啊。好，有的人很有智慧，他来帮助众生，好，解除人家的种种忧苦。这智慧怎么样表现出来啊？替众生受苦啦，或者有般若啦，有方便，有大悲，用这种种功德来庄严。所以也就要说，以般若摄导万行啊，般若是引导万行的引导，可是呢，要用万行来庄严般若。同样的，好，比如说两个人智商一样啦，其中一个有慈悲心，他多做利益众生的事。那一个人他虽然智商也一样高，但是他只顾自己。所以要借着其他的悲啦，功德来庄严智慧。好，再来问曰，顿根者你可以拿来做譬喻啊，为什么一定要举舍利弗的智慧利根来做譬喻呢？好，这里回答，不必以顿根为譬喻。我们说譬喻，它是为了庄严论义，令人家起信心。你说这个很厉害，他多聪明，你举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或者是智慧很低的，你举再多没有用啊。你说哇，你这个很有智慧，那举他所熟知的哪些人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来衬托，人家就更容易相信啊。故以五根所见来譬喻意识，意识看不见啊，那就借着前面的五根眼见耳闻来比拟他，令其得悟。譬如登楼有楼梯，那就容易上。复次，一切众生执着世间乐，那你一般众生执着世间乐啊，你跟他说啊，修道啦，得到涅槃乐，那涅槃乐是什么？他第一个体会不到，第二个这修道很苦啊，对他来讲他不信不乐。所以以眼见事来譬喻所不见啊，譬如苦药啊，那吃起来是很难下咽的啊。加一点蜜糖啊，就比较容易服用。复次，舍利弗与声闻中他是智慧第一啊，但是比起诸佛菩萨，他的智慧就显现不出来了啊。就好像说萤火虫啊，它晚上就很亮了，对不对？可是白天的时候有太阳的话，这萤火虫的光呢就显现不出来一样。好，接着 如阎浮提，因为他刚刚举这个譬如满阎浮提，什么是阎浮提呢？阎浮这是树的名称，树林非常茂密啊，树于林中最大，有很多的林，有很多树嘛，那阎浮的树最大，以它为名。提就名为舟，那舟就是水中的陆地啦，上面有树林，那林中有河，底下有金沙，名为阎浮潭金。以阎浮树故名为阎浮舟，就是阎浮提啦。那这个舟不是只有一个小岛而已，它有500小舟围绕，通名阎浮提。好，底下问曰，诸弟子甚多，那为什么说舍利弗、目犍连等满阎浮提中如竹麻稻毛？答曰，为什么要举这两大弟子为例呢？一切弟子中，智慧第一的就是声闻弟子是舍利弗，神通第一的是目犍连。那这两位在佛法当中，他是大弟子啦，那于外道中也大，不只是在佛教内部啦，因为他们两个有时候是在破邪显正啊，发挥很大的功效啊。那富罗那、加持那、阿那律等啊，虽然有说法第一啦、天眼第一，与佛法中它虽然是大，可是在外道里面啊，那就没有像舍利弗、目犍连那样子来大力的破除外道啊，与外法中不如，所以就没有举他们，只有举舍利弗跟目犍连啊。第二，舍利弗跟目犍连经常在大众助佛啊，宣扬佛法，破除外道啊。富罗那等比丘没有这些功德，所以不说。再来，如果举舍利弗，那就摄一切智慧的人啊；如果举目犍连，那就摄一切有禅定的人。好，接着，那为什么要举竹麻稻毛为例呢？他说譬喻有两种，一个是甲乙为喻，第二个十事为喻。那现在是以甲为喻，那为什么不举其他的东西来做譬喻呢？因为这四种竹麻稻毛草木聚集丛生呢，它非常稠密，种类又多，所以举它来做譬喻。好，结舍利弗、目犍连、比丘即这么有智慧满阎浮提啊，这么多的阿罗汉智慧合合起来都比不上菩萨智慧1%乃至善数比所不能及。那有人就问呢，你只要说善数比所不能及那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讲1%不及1啊，1000不及1呢？好，恩主回答说，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它是讲这个最高的极限啊。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得了重罪应该要处死，如果你都说这个人得重罪处死，就好像说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就完了。可是呢不是那么简单啊，哪那么多好死啊，要死之前要先怎么样，要打，要绑起来，种种的言行立法来跟他苦读一番，这样以后才让他求生不得啊，求死不能啊，最后才让他死。所以这个比喻什么，就是说这些打服处读这些在比喻1%不及1，1000不及1啦。好，那算术譬喻所不能及，那就是杀了，在比喻杀。那另外为什么说1%不及1啊，1000不及1？因为声闻法大部分是讲16分不及1啊。好，那大圣呢他就用1%不及1啊，千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 好，底下再谈另外一个，前面是说满阎浮提的竹马等等。好，底下说舍利佛，好，暂且搁置，阎浮提满中如舍利佛目犍连，即使满三千大千世界，像舍利佛目犍连这样的智慧都一样不及菩萨的智慧。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在卷七的地方有提到，一千个日太阳，一千个月亮，一千个阎浮提，种种种种组合起来才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才成为一个中千，一千个中千才成为一个大千。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那有多少阎浮提啊？有十亿个阎浮提啊。所以这里就说不只是一个阎浮提啊，你充满了舍利佛目犍连，即使十亿个阎浮提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舍利佛目犍连都一样比不上菩萨的智慧，就扩充很多了啦。好，复制世事，这个字就是说暂且搁下，这个先不谈。即使满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又满恒河沙了，东方西方啊，南北等等十方啊，像这样的多舍利佛目犍连的智慧，这样合集起来啊，比起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呢，一样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术比所不能及。好，底下来解释这个意，它的意思同上面所说的阎浮提只不过数量更多啦，满三千大千世界啦，或者满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那为什么举那么多的理由是什么呢？问曰：舍利佛目犍连等虽多智慧没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举那么多呢？好，有人认为如果数量少那力量不够大了，如果多的话或许力量就会超越了，超越菩萨。譬如水很少它力量就小。又如一个非常勇健之人。那如果说这个人数少啊，力量小不能够打败他，但是如果大家合集起来成为大军呢，那就可以攻破，让这个勇健之人能够降服。有人以为一舍利佛的智慧少不及菩萨，如果多的话或许能够超越菩萨。可是佛说即使你再多了也比不上菩萨。所以以多为喻，譬如一切草木力不如火。你草木再多了那火一样把你烧光光啊。或者说一切种种光明像萤火虫啊，你再多比不上一个太阳啊。一如十方世界诸山不足一金刚珠。所以这和菩萨智慧是一切诸佛法本，能够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好，下面举一个譬喻。如嘉陵萍姐鸟，这个鸟很特殊，它还在卵壳里面，它在卵里面还没有啄破出来，它出的声音呢就非常好听，就胜过其他的鸟，何况它出的这个壳。那这里的譬喻什么？这个鸟子就是譬喻菩萨，它虽然还没出无名的卵，可是已经胜过一切二圣。那鸟子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何况是成鸟，菩萨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何况是成佛，更胜过一切二圣。又如转轮圣王太子，虽然还没成就，他的福德威德已经胜过一切一般的诸王，还没当转轮圣王，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已经胜过一切诸王，那何况他成为真正的转轮圣王，那更没问题。 菩萨也是一样，他还没成佛，已经无量阿僧祇劫啊，来聚集无量的智慧还有福德，所以胜过二圣。那何况成佛呢？好，这个是指说菩萨无量劫来修行呢，他可以胜过二圣。但是下面说不只是无量劫修行哦，即使一天他的智慧都能够胜过二圣。好，有经。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日修智慧，已经胜过一切二圣之上。好，论。问曰，他说你前面已经提过了，除了佛智慧，佛的智慧赶不上以外，菩萨智慧已经超过一切二圣了，那现在为什么要重说呢？答曰，并不是重复的解说，上面是总相说，现在别相说。而之前说一切二圣不及菩萨的智慧，现在呢更进一步说不及一日的智慧，何况千万年千万岁。好，底下说菩萨智慧胜过二圣的理由。那首先舍利弗他觉得奇怪啊，是我们二圣人哦，难道这么没智慧吗？为什么那我们修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及菩萨修一天的智慧呢？所以他先提出反问。这里我就说啦，世尊，声闻所有智慧，声闻就包括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这个都是体悟到四谛啦，能够知道诸法实相的嘛，至少能够得我空的啊。声闻的智慧、必知佛的智慧还有佛的智慧，这三圣的智慧呢应该没有差别啊，这些智慧都是体悟到诸法实相，它没有什么违背啊，它都是无生的，它都是性空的。如果这法没有互相违背，都是无生性空，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为什么世尊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日修智慧就胜过二圣之上呢？主要舍利弗他是问了，我们同样都是有智慧啊，我们都是观诸法实相啊，而这个智慧都是无自性空啊，都是不生不灭啊。菩萨你体悟是空，我也体悟是空，应该你体悟的我空，我也是体悟我空，没有什么差别嘛。那为什么说菩萨修一天般若的智慧就超过我们呢？好，我们看论的解说。舍利弗他是曰，三圣智慧无生性空无别，来做问难。问曰，上面佛已经说菩萨的智慧超过二圣，那舍利弗为什么还问？难道你不相信佛说的吗？好，答曰，这里我感到怀疑的是，就是说这里他不问智慧势力能度众生，这我们要度众生也要有智慧嘛，他舍利弗这里提出的智慧无比啊，他不是说你度众生的智慧多高啊，或者多低啊，大小有差别，他不是从这边来谈啊。那现在只问什么呢？佛及六子智慧，这个六子在角注138宋元明本，他是弟子，就是佛还有佛弟子的智慧。那如果是六子的话，我们要算的话，那就是菩萨啦、必知佛啦、 还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都是佛子嘛，好，都是圣者啦，嗯，也就是佛，还有声闻的智慧啊，必知佛智慧、菩萨智慧，论体性来说，大家都体悟到我空啊，法空，在智慧的体性上没有什么差别啊，啊。所以这里首先显圣者的智慧没有差别，因为他都是体悟到诸法实相，都是诸法实相的智慧啊，体悟到我空法空啊，他们都是修四谛、修三七道品的智慧啊，都是出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都是出三界啦，他们都是入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啊，成三圣果位。成就声闻果、必知佛果还有佛果，所以从这个智慧体性空性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啊。哦、为什么说菩萨智慧胜过二圣呢？复次、哦、底下显行果没有差别，如出果、哦、它是以无漏智来断烦恼得果，出果他体会到无我，他断三结啊。那二果他不止断三结，他贪嗔痴薄。那三果断五下分结，四果断五上分结啊。那菩萨一地一地啊，那断烦恼，乃至佛断一些烦恼，还要断一些习气，都是有断烦恼啊。啊，你断烦恼得果，我也断烦恼得果，有什么差别吗？嗯，再来。出果用二种解脱果，有两种解脱，一个是有为解脱，一个是无为解脱。什么是有为解脱呢？它就是与法智相应的圣解，于境自在，则名为有为解脱。无为解脱就是它断惑，断多少烦恼，这个称为无为解脱。所以有为解脱是从智慧相应来说，无为解脱是从断烦恼来说。那出果有有为解脱、无为解脱，二果也是有这两种，三果、四果乃至佛也是也是这样子，都是有为解脱、无为解脱。好，再来佛入涅槃，那出果他最多七生往返，最后还是要入涅槃。这里提到佛入涅槃，这是从般若经的立场来说，般若经它是三圣共入无余涅槃，虽然有些经它讲菩萨不入涅槃或者佛不入涅槃，不过在般若经来讲，众生度化的因缘尽了，还是共入无余涅槃。所以这里说断烦恼也是一样啊，得解脱啦，或者入涅槃，声闻、缘觉跟佛都是一样啊，都是断烦恼得果、哦、都是得解脱，都是入涅槃，那有什么差别吗？皆同世，就同样出世间，同缘、同样缘诸法实相，同行、大家同样修圣行、修八正道啦等等，四谛同果报，大家都是同样得出世间的果报啊，所以说没有互相违背，所以者何？因为智慧同样是不生，同样是无自性空的缘故。好，底下问，那智慧为什么说无生性空呢？问曰，破除无明啊，集诸善法，所以生智慧。那这个智慧，它是心所法，它是慧心所啊。这心所法与心王相应，与心王共生，随心王而行啊。那这是慧心所啊，你为什么说智慧是无生性空，没有什么差别呢？好，论主回答。这里的回答有从声闻的， 解说，还有大圣的解说啊，从这两方面来回答。我们先看声闻的解说，它又分两种解释啊。第一个是原无生性空故，声闻它有智慧嘛啊，它智慧或者是缘觉啊菩萨，他们都是缘灭谛，灭谛是不生不灭啊，灭谛是涅槃不生不灭。因为缘灭谛，所以称为不生。那为什么称为性空呢？因为因缘和合，没有实在的自性，自性空，所以是性空。就三圣的智慧同样是缘灭谛，三圣的智慧都是因缘和合，没有自性，都是性空，没有什么差别啊。智慧随缘得名。比如说眼它缘色而生眼识，那从眼来说，眼见色来说可以名为眼识，或者从它所见的色来说也可以名为色识，不过我们大部分都称为眼识了，从能见来看。那智慧虽然是因缘和做法，是性空，因为它缘无生性空，所以名为无生性空。好，外人就问啊，诸贤圣的智慧那应该要体悟到苦集灭道四谛而生啊，你怎么说只有缘灭谛而已呢？答曰，苦集灭道这四谛里面以灭谛为最上，灭谛是涅槃啊，应该以它为最上。为什么？苦集道谛都是附属于灭谛故，这如角注145，名以三谛入有为相，不言属。苦谛、集谛、道谛，这个都是有为法。那灭谛是无为啊，它这些三谛呢，都是为了灭谛涅槃来修行，知苦断集。修道，那他的目的是为了正灭啊，所以称为属，所以是以灭谛为最上的啊。譬如有的人他想要宴请天子，那不是说只有天子一个人来啊，那群臣也跟着来嘛，你不能说，我这个请天子啊，这个天子吃，其他群臣在旁边看，不是啊，其他群臣一起吃。不过名义上呢，一名供养天子。好，另外一个解释，灭谛是不生不灭嘛，所以说不生，说无生。三谛，苦谛、集谛、道谛，它是有为法。有为法它是因缘和生无自性，无自性是空嘛，所以称为性空。所以灭谛故说无生，而三谛故说性空。这是声闻的解说。以下从大圣的解说，有人言，这诸智慧性自然不生，性自空，并不是观察以后它才空。那为什么？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故，没有自性，没有自信，所以不生。好，接着外人就产生个疑惑啦。他说：“你的智慧是因缘和合生，是无自信空。那愚痴也是因缘和合啊，他也没有自信啊。你智慧也没有自信，我愚痴也没有自信，那两个都是一样无自信，那智慧跟愚痴，那不就没有差别了吗？”好，论主回答，从世俗来说是有差别，可是入圣义来讲，入诸法实相确实是没有差别的。诸法如入法性中是没有别义的，就像火各个不同，比如说油灯的啦，灯火啦，或者是点蜡烛的啦，或者点什么点油，各 各不同，但是面相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同样的是纵穿万流，所有的河流它还没入海之前呢，颜色不一样呢，它的味道也不同，可是会归入大海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味道，都是咸的了，同一个名字就是海了。像这样子愚痴智慧，当它入般若波罗蜜中都是同一味，没有差别。如五色尽须弥山，五色赤青白黑黄，这五色，或者泛指各种颜色了，就是不管你各种颜色了，一进了须弥山，那都失去它的本色，都是金色了。像这样子，不管是内法外法，一入般若波罗蜜中，那都是同一位。因为般若波罗蜜相是毕竟清净，都是空相的缘故。再来，愚痴实相即是智慧。如果我们了解愚痴的真实的实相是空相，那当下就是智慧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分别执着智慧的话，对智慧又执着，产生执着，那根本就是愚痴啊！像这样的话，愚痴跟智慧有什么不同呢？再来，刚开始入佛法，或许会分别哦，这是愚痴哦，这是智慧，而随后转深入以后，能够做空观呢，做平等观，那愚痴跟智慧就没有不同。以是故，是诸众智没有什么差别，不相违背，不生性空故，无咎。好，以上是舍利佛他举这个智慧都是性空嘛，都是无生啦，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啦。那为什么你说菩萨智慧超越二圣呢？但是佛底下的回答不同意他这样的说法，所以底下说三圣用心有别。首先佛来反问舍利佛，他说你认为如何？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日修智慧，他修智慧的时候他心里是想着什么呢？他是在行道会，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道会就是菩萨的智慧了，菩萨的智慧他发心是希望众生都能够成佛，那不能够成佛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让他了解二圣的解脱道，二圣再不行教他福德，修福德。所以菩萨要度化众生呢，他是要种种善巧的这个道会，他是为了修般若一日修智慧的，他是为了怎么样来利益众生，都是在想这些。而且当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度一切众生，一切种智就是佛智啊。所以菩萨修智慧，他是修菩萨的道智，也想要圆满佛的一切种智，能够方便善巧度一切众生。可是请问你二圣，你修智慧有想到这一点吗？舍利弗说没有啊。师尊，好，以下要回答这里就是用反问答了。首先我反问事端令其得解，有四种回答。第一个是必定论，就是肯定的回答。第二个分别回答，第三个是反问，第四个是质论。质论就放着不管了，就是默然，质论或质答。那我们在佛法里面这四个要灵活的运用，灵活的运用。举一个比较好懂的例子，然后这个以前应该也说过，有人问一个问题，我们要 看情形啊，做善巧的回答，这个方式各有不同。比如说有人问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如果用必定答的话，就是说不行，这是很肯定啊。那如果说你的好朋友跟你借钱，他说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没问题，这是肯定答，对不对？这个有时候要用分别答。如果有人跟你问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这个分别答就很好用了。如果你跟我借五毛钱不还，那当然没关系啊。如果你跟我借五百万，那不还怎么可以呢？是从钱的多少，或者从什么人来跟你借不同啊，对不对？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跟你不是很有交情的人，当然要还啦、啊。如果一个这对你有恩的人，我本来就一直想要报答啦，这种不还当然没关系啦。这个就分别答。反问答，有人问你说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就反问他啦，那反过来我说跟你借不还可以吗？他说可以，好，那你先借我啊。他说当然要还啦、啊、那就对了、啊、所以我借钱你当然是要还啦、啊、就反问逼着他在想他的问题，或者说在做进一步的思维。自答就是默然不答。有人跟你问说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就默然。小孩子啊经常吵妈妈爸爸，说我买玩具给我啊，爸爸妈妈装作没听到啊。就是自答。那这里佛明明知道二圣他没有修菩萨这样的发心的智慧啊，可是还故意问他你有这样的发心修智慧吗？让他自己说。这个地方就是用反问答。好，那这四种回答底下有引经，这个经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下次再谈。我们今天先到这里。